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每天十分钟，快乐沟通，好轻松。欢迎收听小纪老师的幸福学，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本周来分享打造你要的人生，这是欧普拉跟哈佛教授啊谈到怎么更幸福的艺术跟科学。那在这里呢，这个哈佛教授他专门教幸福学，可是其实他以前一点都不幸福，就是他不是天生过这么快乐，就是因为他不快乐，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快乐怎么可以变得幸福。而后来他找到了这一个方法呢，就在哈佛大学教这个幸福课哦，把他所做的发现，他所做的实验啊，变成他的一个教材来去分享。那今天呢，在书中他其实有谈到一个叫做后设认知，就是什么叫后设认知啊，就后面的后，然后设备的设，后设认知。他讲到呢，其实我们的头脑有分，我们比较简单，我们讲一个叫情绪脑，一个叫理智脑。那理智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常常在做决策做判断的时候是用情绪脑。那我举个例子，大家应该就可以非常简单的了解。比如说投资股神巴菲特，他常常讲到一句话，在投资的时候你怎么去得到你要的结果，就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保守，但是在别人保守的时候你要贪婪。那他讲出来这个名言好像感觉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来想想看，在投资的时候，当你发现哇，这股票一直不断不断的上涨，是不是很多人会买在高点？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股票正在上涨，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进场去买这个股票。所以这就是说，当别人贪婪的时候，这个巴菲特讲到你要保守。可是呢，当别人保守的时候你要贪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比如说在2008年有金融海啸啊，对不对？然后2003年 SARS 的时候，就是很多在最谷底或者是看到说一路往下跌的时候，那其实这时候才是应该贪婪，因为其实它是相对低点嘛，所以在股票在投资啊，就很多好的物件会发生。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理智脑知道这样做，诶，听起来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当你要做决策的时候，那时候叫情绪脑。情绪脑就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然后很多的不甘不甘愿，所以导致于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没办法非常清晰的做决策。所以有没有发现理智跟情绪如果发生战争，谁会赢？当然就是情绪脑。所以我们常常也会有感觉，觉得诶，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更好，明明知道脾气要控制好，情绪要控制好，对不对？可是就是没办法控制那些部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脑。那这个哈佛教授他讲到说，诶，其实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思考区，它会发出讯号，然后告诉大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需要你的关注跟采取行动。所以它情绪也只是一个讯号，让你知道你要去采取行动。而如果你选择用到思考脑区，你就会决定如何因应这些情绪。哦，所以其实情绪是能控制的哦，那不是完全不行。然后他讲到说这个后设的认知啊，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把情绪从大脑的边缘系统转移到前额叶的皮质区。然后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你把石油从油井，那油井就是你的边缘系统，运送到炼油厂，这个炼油厂就是前额叶皮质。然后在这里呢，这个前额叶皮质啊，原油啊，就是你的情绪，就可以加工变成有用的资源。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像生气的时候常常会口不择言，然后事后又后悔，对不对？因为呢，或者是我们因为恐惧啊，就会大声的尖叫啊，然后就后面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那可能呢，就是 会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你真实的感受，但是同时也代表你没有后设认知的能力。所谓后设认知，就是其实我们从知道啊，到我们把我们的感觉表达出来，其实我们是可以暂停的，而且也是可以学习去调整它、控制它。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改变？有的人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我不可能改变。当然你这样想，你就不可能改变。但是也有些人，他们是可以改变得很好哦。就是说他们生命发生很多的挑战啊、挫折的时候，可是他们透过每一次的调整，就越来越会改变得更好。而最后呢，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方法。那这个就是一个后设的认知，就是说我们情绪虽然一开始有一个源头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想这样反应，可是我们透过练习，透过先暂停，透过重新去思考，然后采取一些新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是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啊的这个回路系统产生变化的。所以改变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能力，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在这边书中他特别提到，比如说你如果要很生气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练习一件事啊，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先在心中数到十，你就是一二三，然后这样数到十以后，接下来再开口。那如果非常生气，你就数到一百。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越生气的时候，你的自制的能力就越差，控制能力就越差，而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好，所以当我们做的这个一个，就是说停下30秒，然后暂停，我们有时候会那种马上就是情绪来的时候很想讲一些话，可是讲这些话其实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那如果我们能够先暂停，这个暂停不是要说道理给自己听，而是让我们的情绪回路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回路。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情绪一来马上就是反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情绪脑就直接反应。但是如果我们先暂停，刚刚在想，在心里开始数数字，这时候我们的情绪脑有机会先被打断，而这时候理智脑就有机会开始可以去思考。那我们先暂停，停下来，情绪先平和以后，我们才能想下一步再做什么。所以这就是后设的一个认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练习是可以来管理我们的情绪的。那很重要啊，所有成功的人啊，他是被情绪管理，还是他可以管理他的情绪？我常常在做一对一咨询的时候啊，很多人来找我说，老师我好害怕，我不敢尝试，然后呢我很怕失败，很怕挫折。可是成功的人恰恰相反，这些成功人啊，他们就是不断的尝试，然后在这个没有成功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所以他们也会遇到失败，也会遇到挫折，只是他怎么看待这个失败跟挫折，他就运用这个后设认知，就是说他重新去定义这件事情的意义。而当他产生一个新定义，他就有一个新连结。所以书中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当你无法改变世界，你不妨改变对他的感受。我们来看看，要改变世界比较容易，还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比较容易？那非常非常清楚的，他就讲到说，有时候你是可以改变环境，但是那是不容易。所以如果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很多人他的做法就是换一家公司，对不对？那如果你跟另一半的关系不好，你也可以试着去改善关系，或者是离开。但是有时候啊，你要去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不可能。就好像别人要求我们改变，我们没有这个意愿，我们也是不想做。或者你觉得这个天气真的很讨厌，为什么一直下雨啊，或者是一直阴天，那这也是不能改变。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去控制老天爷到底天气要怎么改变啊。可是你可以改变的是什么？你对这件事的感受跟想法。那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韩剧，这个韩剧叫做社内相亲。后来在韩剧里面就讲到男主角啊，在小时候有发生过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是他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出车祸，然后呢是一个下雨天，他爷爷 带着他去看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过世身亡在那个意外，所以他在下雨天面对这个车子被撞毁，然后面对爸爸妈妈过世，所以他对于下雨天就产生了一种恐怖的连结。所以只要每次遇到下雨天，他就没有办法开车。为什么？因为他回到小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当时那个痛苦的强烈情绪太强烈，导致于他没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后来呢，他的女朋友发现他原来在小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一次在下雨天，刚好遇到一个下雨天，他就重新改变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连结。他想，他小时候那么害怕，然后下雨天的时候那么恐怖的经验，所以后来他就想到说，他想要在下雨天带给他一个新的感受跟新的认知。所以在那一天呢，在那个下雨天当中，他就跟他男朋友讲，因为他男朋友还不知道他知道他小时候这个经验嘛，可是他就很自然说，我们今天去约会，我们不要开车了，我们来坐地铁。然后就是坐捷运，因为这个男生是出生在很有钱的家庭嘛，所以他可能平常就是不会搭捷运，所以他就说我们今天约就改坐捷运，这个女朋友就要求他，所以他们就在捷运里面去聊天啊。然后后来呢，他带着他去买花，然后吃东西啊，就是在然后遇到下就是打雷啊，下雨的时候，这个女生就陪这个男生吃饭，然后聊天，聊着很多愉快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这个男生他对于下雨天是产生一个恐怖的连结，可是这个女朋友在这个下雨天当中跟他有一些不同的互动，这个不同的互动就是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这一个世界的样子，可是他可以改变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是他不能改变这个下雨天到底要不要来，但是他可以透过一些新的连结让他改变他对下雨天不一样的感觉。那这就是一个后设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重置哦，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断，然后重新给他赋予一个新定义，重新去感受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连结跟新的感觉。所以后来这个男主角他在遇到下雨天的时候，他就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痛苦的连结。所以小佳老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快乐这件事情啊，幸福这件事情，透过练习是真的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些新知识，我们要有一些新做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新察觉，因为察觉才是改变的开始。那很重要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很久，然后自己很努力也都做不到的话，那小佳老师真的很鼓励你，我们有时候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像小佳老师在一对一咨询呢，就帮助很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去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点找出来，去协助他们做一个调整，所以这是一个部分。那或者呢，是小佳老师在五月的时候5月15号到5月19号也会有一个为期5天的幸福奇迹营，那这个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半的一个时间，到10点或10点半，就是看当天的一个进度。然后呢，在这线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让大家呢更快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然后去改变幸福的重要元素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把报名的连结放在下方，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一起来分享小佳老师这个礼物给更多人，然后帮助更多人可以活在幸福的世界哦。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